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母蒙召升天节，我们的圣母玛利亚在完成了尘世的生活后，她的灵魂和肉身都被天主接到天国之中，享受天主的光荣。圣母是第一位分享耶稣复活喜乐的人，同时也是所有人类第一位灵魂肉身复活的人，他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典范。因此我们要效法圣母一样，时时忠于天主所赋予的使命，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将来我们也必要如同圣母一样，分享耶稣复活后的光荣。在弥撒中，我们热切地祈求天主使我们效法圣母对耶稣的忠诚与热爱，使我们能如同圣母一样，以天主的旨意为依归，以天国的永福作为我们终生追寻的目标，在我们的生活中见证天国的临在。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你赐给了你的圣子之母无玷童贞玛利亚特殊的恩惠，使她的灵魂和肉身光荣地升天。求你也赏赐我们今生常仰慕天香，来世与圣母同享荣福。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圣若望宗徒为我们指出，圣母玛利亚从永远就被天主所拣选，作为救主的母亲。圣母一生参与基督救赎世界的计划， 并获得天主所赐予的崇高地位。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末世录。那时天主在天上的圣殿敞开了，天主的约柜也在他的圣殿中显露出来了。天上出现了一个大异兆，有一个女人身披太阳，脚踏月亮，头戴十二颗星的荣冠。她胎中怀了孕，在产痛和劳苦中呼疼呻吟。然后天上又出现了另一个异兆，有一条火红的大龙，它有七个头，十只脚，头上戴着七个王冠，它的尾巴将天上的星辰勾下三分之一，投在地上。那条龙便站在那要生产的女人面前，待她生产后，要吞下她的孩子。那女人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那要以铁杖牧放万民的。那女人的孩子被提到天主和他的宝座前，女人就逃到旷野去了，在那里有天主已给她准备好的地方，叫她在那里受供养1260天。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全能和国度，也显示了他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的天主面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世界的罪恶因着原祖的悖命而来，同样世界也因着基督的服从与天主重修旧好。基督的死亡与复活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基督从死者中实在复活了，做了死者的初果。因为死亡既因一人而来，死者的复活也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不过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序，首先是做出果的基督，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再后才是结局。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
今天的福音，圣使路加为我们描写圣母领报之后就急忙地前往表姐丽莎的家。当这一对表姐妹见面时，彼此问安，圣母玛利亚更赞颂天主说，全能者给我做了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这首著名的赞主曲。圣母照顾待产的丽莎大约三个月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了。现在我们来专心地聆听这一篇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杂加利亚的家，就向丽莎请安。丽莎听到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她的腹中欢悦，丽莎就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请看，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骑士，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先祖，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丽莎住了三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十九主日，在我们台湾教会原本是在八月十五日庆祝的圣母升天节，由于不是当守的法定节日，因此移至本主日来庆祝，以方便教友可以参与庆祝。圣母升天这段信礼是教宗闭月十二世在1905年所钦定的。这段信礼的意义是，我们相信荣福童贞玛利亚在结束了尘世生命之后，他的身体和灵魂已经一同被提升到天上的荣耀当中，他在那里分享了他圣子复活的光荣，并成为基督徒复活的保证。也就是说，在圣母升天的奥迹里，同时也显明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所要到达的境界，那就是我们将来也要同圣母一样，在天主的国里与基督共荣。而圣母 则是先行我们一步，预先到达了这新天新地的境界。现在圣母正与天上的男女圣人们共融一起，成为一个诸圣相通宫的团体。因此之故，我们在祈祷中，我们总是求圣母的转导，我们也会祈求圣人的转导，因为他们是一个已经在圆满救赎当中的诸圣团体。在教宗闭月十二时所颁布的论圣母升天这一道诏书中，他引用了教父达马森圣洛旺一段非常美丽的话，来向我们阐明圣母升天的理由。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圣母在分娩时，既把持了童身不受损伤，死后也理当保存他的肉身不受腐朽。他既在胎中孕育了造物主，一如他的亲生子啊，所以呢，理当居住在天主的帐幕里。他既是天父所迎娶的新娘，所以呢，理当住在天上的洞房里。他既然瞻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受了如箭穿心的痛苦，所以理当瞻仰他与圣父高居宝座之上。他既是天主之母，所以理当享有其子所拥有的权利，并被一切受造物尊敬为天主之母和主的婢女啊。好美的一段话，在教宗的诏书里，同时也引用了君士坦丁堡的圣日耳曼的一段话。这段话向我们说明了圣母升天后她生命所处的状态。这段充满启示的话是这样说的：圣母正如经上所载，美丽绝伦的童身，完全贞洁，完全神圣，整个就是天主的住所。因此这童身永远不会再归于灰土当中。但是由于是人性的身体，必须经过改变才能达到那不朽的超性生活，使这统一人性的身体享有一个崭新而极光荣的存在，并保持完整无缺，享受一种完美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以上我们透过教宗闭月十二世论圣母升天这道诏书，而让我们明白了圣母升天，他的灵魂他的肉体一起蒙召升天的理由，同时也让我们知道圣母在升天之后他生命所处的状态。而在本主日的弥撒中，我们更是要借着圣道礼仪的三篇读经，去明白这项奥迹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命启发。本节日第一篇读经《末世录》，《末世录》的内容描述了那出现在天上的一个大异兆。这异兆是有关一条火红的大龙，也就是魔鬼，与一个身披太阳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颗星龙冠的女人，也就是圣母玛利亚，以及她那即将出生的儿子。魔鬼与这女人彼此间互相搏斗的情形。这位代表教会的女人，一方面享受了光荣和凯旋，但另一方面却能处在惨痛与劳苦之中。在庆祝圣母升天的今天，教会安排这篇读经，不只让我们看到人类是不断地走向天主所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的光荣中像，而也借由这幅意象来提醒我们，在走向新天新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勇敢去面对这个世界因着罪恶而给基督徒带来的信仰考验和挑战。这些考验和挑战远的不说，以我们这深受世界趋势影响的台湾地方教会来说，我们的社会本来就不是以基督信仰作为基础的社会，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消费文化、个人主义、灵性冷漠主义等等等等的因素，再加上我们台湾社会特有的泛政治化、民粹主义等等等等，再再都使得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信仰危机雪上加霜啊。再者，不止我们台湾社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生命伦理上正面临空前的问题，譬如说人工避孕，又譬如说代理孕母，又譬如说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堕胎等等。而在性别的议题上也是令人困扰，不是吗？譬如说多元性别教育、多元成家、同性婚姻，不都是来势汹汹吗？而且已经淹没到台湾整个社会了。面对这些考验和挑战，教会要怎么办啊？教会要如何面对啊？事实上，从耶稣建立教会以来，教会在不同的时代中就持续不断地生活在不同的考验和挑战之中。然而今天的读经一提醒我们，我们绝对不是单枪匹马地在应付这场生死搏斗，我们有基督和教会的母亲圣母玛利亚陪同我们一起，与我们步步同行。而虽然圣母已经一劳永逸地进入天上的光荣，但这不意味着她远离我们、与我们分离，不，相反地，他已经打破了肉体的限制，因此他能够更亲密地陪伴着我们，同我们一起搏斗，在与恶势力的生死缠斗当中，这位母亲要支持着他的孩子，也就是支持的我们每一个基督信徒。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庆祝圣母升天节，而这节日给了我们在与罪恶搏斗的辛苦当中获得浩大的安慰。因为就如教宗本笃十六世他在一次圣母升天节的道理当中他所说的，圣母升天 正是表达了圣母已经与天主共融合一，但他并不远离我们，他去的地方不是一个不知啥名不知何处的宇宙星系，他反而更接近我们和我们每一个人。而正因为圣母玛利亚与天主完全结合，所以天主的心有多大，圣母的心也会那么大，以致可以让整个受造物都进入他的圣心里，都在他的关怀当中。所以圣母玛利亚亲近我们所有的人，他聆听我们，帮助我们，他的心好宽好深好大，与天主的心一样。在今天读经二哥林多人前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保禄他就是以基督的复活来作为对这因着罪恶所带来的考验和挑战的回应。保禄在这里用了死亡这一个词来概括一切由罪恶而来的考验跟挑战。所以在本篇读经中，圣保禄一开始他就确认了复活基督战胜死亡跟罪恶，所以他这样说，在亚当内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是的，基督的复活将克胜罪恶和死亡。而在有关复活的次序问题上，保禄也做了这样的说明，他说个人要依照自己的次第，首先是出国的基督，然后是在基督再来时属于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们，在保禄的这句话之后，或许我们也可以再补充一句，也就是那些属于基督的人彼此之间也会有个次第。而圣母玛利亚她一生都亲密地密切地参与了耶稣的苦难与死亡，所以圣母理当领先我们所有众人。事实上圣母升天正是表明了这项优先的权利，同时圣母升天也为我们预先预告宣告了读经二哥林多人前书里保禄他所说的新天新地的必将到来。圣母的升天也为这个日子吹响了胜利的号角。在保禄的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那时基督将消灭一切率领者一切掌权者和大能者，把自己的王权交于天主父，因为基督必须为王，直到把一切仇敌屈服在他的脚下，最后被毁灭的仇敌便是死亡。最后我们来看福音，本节日福音则是圣使路加他所记述的圣母往见表姐伊莎伯尔，以及圣母在与伊莎伯尔相会的时候所咏唱的谢主曲。虽然这段福音并不谈到有关圣母升天的奥迹，却是有关圣母因着怀孕救主而对天主满怀感恩情怀。但是我们相信圣母在升天的时刻 一定是也怀着相同的心，相同的感恩情怀被举升天的。而正是透过圣母的谢主曲，我们便得以窥见圣母内心对天主的感恩之情，并听见他内心对天主的赞颂之声。谢主曲是这样说的：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主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奇事，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们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背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享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祖先，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这首多少可以让我们具体地探触到、触摸到圣母的祈祷深度的谢主曲，真是一首充满奇思妙想并且满含革命意涵的赞歌。上个世纪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位神学家威廉巴卡利，他就曾经针对这个谢主曲，他指出来，他说圣母的谢主曲是世界上最富革命色彩的一首赞歌，因为这首赞歌其实就是在宣扬基督的三种革命。第一种革命，基督在基督徒的内心里种植的谦卑，而把骄傲置诸死地，这是最根本的道德革命。第二种革命，基督放弃他的权力，他不仅降生与我们一起成为人，更是降至最卑下、最贫穷的地步，与卑下的人一样卑下，与贫穷的人一样贫穷。这是最最彻底的社会革命。第三种革命，基督他使饥饿者饱享美物，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这是最有效的经济革命。是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圣母升天的今天，透过圣母的谢主曲，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在我们内心深处为每一个人及世界孕育上述的三种改革，好让新天新地预先可以实现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圣母升天给了我们基督徒一个确切的希望，这确切的希望就是天主的许诺在等候着我们。因此我们永生的盼望绝不会在半空中掉落，就让我们依靠圣母他母亲一般的转导，好使我们得到天主的助佑，加强我们对永生的信德，让圣母帮助我们怀着希望善度天主赐予我们的每一刻中的时间。我们基督徒 不仅盼望永恒的新天新地，也在这个走向新天新地的再世朝圣旅途当中，热切地渴慕天主。对天主的渴慕，能让我们成为不知疲倦的朝圣者，并让圣母的协助区也在我们生命的各种处境中响起。阿们。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